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的恩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这一段宝贝的贵的时光，然后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跟前，来学习，来领受你生命的话语。谢谢你主，谢谢你，你从不放弃你的任何一只小羊。你喂养我们，你教育我们，你管教我们，主啊，谢谢你！特别在这末后的时期，你还加倍的恩赐给我们，来自于天上属神的、属灵的恩宠，使我们越来越发的刚强壮大，也使我们越来越喜乐，充满了你的光和爱。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的装备中，我们承受了你的呼召和派遣。你把我们一个一个安放在你命定的位置上，成为一支凯旋的队伍。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所有，完全的摆上，在你的善工中，与你同行。与弟兄姐妹心手相连，一起走在得胜的道路上，因为你说过，一个都不落下。我们叔弟兄也说了，你给他的都要给我们，给我们每一位。是的，我们在你真理中，我们去宣扬天国福音的好消息，做你在世的见证人，忠信的。做一个代祷者、守望者，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求你开启我属灵的心窍，也求你开启我们弟兄姐妹这一群小羊，渴慕你的小羊，属灵的眼耳口舌，好因你而完成这2小时的查经研习，我们大大的张口向你要。丰盛上还要再加丰盛，我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感谢赞美主。那今天我们就首先先来读一段，我请读和合本的姐妹，来帮我们读。
以西结书16章40节到43节，他们也必带多人来攻击你，用石头打死你，用刀剑刺透你，用火焚烧你的房屋，在许多妇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我必使你不再行淫，也不再赠送女人，这样。我就只息向你发的愤怒，我的记恨也要离开你，我要安静，不再恼怒，因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子，在这一切的事上向我发烈怒，所以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头上，你就不再贪淫，行那一切可憎的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们再谢谢燕芳，我们再请徐莹姐妹为我们念和合本。
好，厄泽克尔先知书16章40到43节，他们还要召集联军来攻打你，用石头砸死你，用刀剑把你凌迟，放火焚烧你的房舍，在送妇女前裁判你。我要这样停止你的淫乱，使你再也不能赠送淫资。如此，我就平息了我向你发的愤怒，我的妒火也要远离你。我要宁静，不再发怒，因为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子，反在这些事上惹我愤怒。看，我要把你的行为报复在你头上，侮辱上主的断语，使你再不与你所有的丑恶之物行淫。
感谢主，谢谢徐。我们再请英文版的，我们请海明姐妹为我们读英文版。
Ezekiel chapter 16, verse 40 to 43. They will also incite a crowd against you, and they will stone you and slaughter you with their swords. They will burn down your houses with fire and execute judgments on you in the sight of many women, Gentile nations. Then I will make you cease your prostitution, and you will no longer hire your lovers. So I will calm my wrath towards you and my jealousy, resulting from being denied what is rightfully and uniquely mine, will turn away from you. I will be pacified and no longer angry, because you have not remembered the days of your youth, but have enraged me with all these things. Therefore, I in turn will bring your conduct down on your own head, says the Lord God, so that you will not commit this lewdness on top of all your other repulsive acts.
感谢主，我们谢谢海明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那我们在第十六章，我说一下前面的时候，第十六章前面哈，他说是在讲，以色列是上主的敬佩。那再说是以色列背弃天主，就是他的敬佩背弃他的。那再过来就是说到淫妇，他要受到惩罚。我们这一章节就是在这个受到惩罚的后面这一段。在这一段淫妇这一段哈，然后他前面有说着，就是他很奇怪，他的行为就是他的恶行跟行恶的人不一样，还比行恶的人还不可思议，还更可恶哈。所以在这里。审判是必然的，如果我们犯了这样，不能天地不能容忍的一个罪的话，势必我们要受到审判。第四十节里面啊，他说还要召集联军来攻打你，用石头砸死你，用刀剑把你凌迟。那这个联军的话哈，我就看了这个联军哈，那这个联军的话在。阿孟也是哈，那摩阿布也是，厄东也是哈，裴勒瑟特也是，还有洛提也是哈，那就是在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25章里面第三节，他有说哈，我念一下，他就说，我是以这样的一个在推论去，就是说那些联军到底有哪些？我想我在读了以后。我知道的是这些啊，因为阿孟嘛，他得罪了，他在第三节里面他说，哈哈，圣殿可受亵渎了，然后又对以色列说，他以色列的地狱啊，那个地方说他荒芜了，那他对犹大的家族又说，他们可以被掳去了，就是他这种嘲笑。这种戏虐，或者他们有一种这样的行动，这都天主都在记的，都在记账的。那个因果是不会跑掉的，因为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天主哈。那再来就是说，又另外一个我讲这个，还有他还说了哈，他们还心手足舞蹈，满心的欢喜哈。那在26章的第八节，又说因为摩阿布，和瑟伊尔说，看犹大家族与所有义民并无不同，他把天主特选的子民当成义民来说，这也触犯了天主。那还有第十二节的时候，上主这样说，因为厄东曾对犹大家族复仇血耻，因对他们复仇而犯了重罪，所以天主的教训哈，在这里复仇，你就要犯罪了。然后在第十五节的时候也讲说，因为裴勒瑟特人他用极残忍的报复的心来实行报复。不只想，他还行了，实行了报复，为了他们的世仇，企图要消灭以色列天主拣选的子民。不属于他们的权，他们却去掌权执行，还消灭以色列。那这个事也是天主 所也不能容忍的哈。那再过来还有一个，就是在26章的时候有一个第二节，他讲人子，这个是在呼唤这个厄则克吧？他说，讲因为提洛讥笑耶路撒冷说，哈哈，民众的门户已破坏，已转让于我要富强，他反要荒芜，他不知道他霸占了天主的，然后属于天主的，然后他还要拿天主的来说，他要富强，天主也记录了提洛。他们这样讥笑的这个耶路撒冷的，那这是我在查的，就是召集联军来攻打这一个，可能这些都有相关，因为他们对以色列做了这些事情，有的可能没有在天主的旨意或者天主的旨意当中，他们又就是过分过度的超过了天主所允许的，他们对以色列进行的一些凌辱跟伤害，那这是我查的这个联军这一方面，我所知道的这样去推想哈，就是查经上面来看，这些他们也是后来还是要天主也是要他的公义也是要惩罚他们，不是说以色列之子民应该。承受是不应该承受的，但是在天主的权限之下，那还有用石头砸死你，那用这是在当时古旧约的时候，这个他们的也是一个死刑，就是你犯了错，就用石头砸死你。那我们再想，就是有一个行淫的妇人吧，被抓到是吧？那耶稣，他们就问说，这要怎么处理？那你们不犯罪，你们就用石头去砸他，没一个一个的走到最后就。没有一个人，就耶稣就跟这个犯罪的女子说："你不要再犯罪了，我也不，跟你做，就是我也不处罚你，那你下次不要再犯，就走，就这样子，宽恕了他。就是这，不然是他那个时候是那时候是乱世，会把他打到死为止。那就像我们在经上也读到了我们的斯德旺门徒，他也是这样的。"他也是这样，被石头砸死。就那时候，就是这是一个他们的刑罚。再过来就是他刀剑把你凌迟哈。那这个动刀动剑的话，必要有肉体的伤害，身体的伤害。那这个凌迟，我查了，我看了一下哈，这种在我们明朝还是明明朝、清朝的时候，这是很用的刑啊，是常用的，而且他不止对一个人，他诛了九族，那九族就他所有那些族人，我查了看七八百个都一起同样受这样的刑，后来就改了，是用流放，把这些罪犯做流放啊，那这个凌迟就是拿刀子。去刮你的肉，你就被绑着，四肢都全部绑着，不让你逃跑，你不能动，就刮一块一块的刮，它刮还有部位，先刮2个眉毛，然后陆续的先刮脸上脸皮能刮的，你看那个疼痛，那个残忍，刮完了再刮肩膀，一直刮下来，他们在刮的时候，他们说之前是。八刀下去，就结束了。但事实上，他们在实行的时候，在历史上的记载，就是不是八刀，有24刀死的，有36刀，有72刀，还有记录，历史的记载，还有在我们的那个里面记载是3000多刀刮那个人，除非你刮到他会逃避那个血管多的地方，他就是慢慢的折磨你。所以这一种凌迟是多么的，在我们来讲呢，多么的可怕又可怕。我想我们主他真的也很不愿意我们受这样的罪，他总是要让我们回头，让我们回头，不是把我们你看像这样的人跟人，他来用这些东西的惩罚的，他就是用一个就是让你死，还不让你逃。 好死，他就让你这样慢慢的折磨。啊，那好，这是我对第四十节的一个查的。然后第四十一节的时候，他说放火烧你的房舍，当然就把你的所有的烧掉。你没有地盘，你没有都没有所在。那还要在众妇女面前裁判你，那就是也是一个羞辱哈，也是一个羞辱。那再过来就是我要这样停止你的淫乱。啊，使你再也不能争讼银子啊！那你看，那个银子不是赚的吗？去赚的吗？但是他不是赚，他还要说倒贴，还去送给别人。所以他做的就是让天主是觉得真的是不太是一个仁义的那种作为，那种方式。好，这是我这一节。那42节的话呢，他说。这样就是我要这样做，我就平息了我向你发的愤怒。我的气妒火也要远离你，我要宁静不再发怒。你看，主来说了，他要的是宁静，对，他里面都是平安喜乐的，那他的公义又不能。他是公义的，他必要在公义的上面，执行他的公义，他的爱跟这些都是有一些，在我们来讲是一个冲突的。但是主他实在不能，因为他不愿意，但是他也必须，因为他最终就是要叫我们脱离罪恶，不要再犯罪，因为我们不能靠近他，我们不能在。天国里，因为主是圣洁的，天国是没有这样的人，也没有这样的事，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在那里的，不对的，他就必须要呵斥我们，要让我们记得，他讲说，我就平息了，就是说我这个愤怒。我不这样做，连主本身他自己在这个在公义上面的执行的时候，你看他平息说的就是说，他并不想这样做，可是呢，他必须这样做。再过来我们看43节哈，因为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子，反在这些事上惹怒。我要把你的行为报复在你头上，然后最后他说：“使你不再与你所有的丑恶之物行淫。”他最后要讲的就是说，我要使你不再。我并不是说要让石头砸死你，让这些叫别的民族来打你，还有用他让他们用刀剑让你。体无完肤，不是的，他就是说，我要你不要再做你不该做的事。那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的心思念虑和我们的行为，都可能成为我们生活生命中的偶像。你看那些手机，这些手机老人不会用，但是现在我发觉老人很会用手机。他用他们自己想要用的那一区块，其他的他大概就不相干，他也不去关心。只要我想用的，我能用就好了。那年轻人那个手机，那是他的命，你不给我是不是？我就把我的命，那个才是我的命。你给我的命，给我的身体不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有在金钱上，世人在金钱上。我们就知道那个金钱真的是为首的一个罪恶啊！真的说问谁不爱金钱？我看没有人不爱，但是爱的如何，真的是那个让人真的是会跟罪会粘连，会捆绑，甚至于深陷不能自拔。特别是一些你看一些赌博的人哈。他可以倾家荡产， 他可以悔改发誓，一个手指头剁掉，两个手指头剁掉，最后剩下一个手指头。他发了誓，就是还是要剁掉。可是他就是那个，我们就在人性上面的软弱，就是很难很难。如果他没有在信仰里扎根，真的是很难去固守他的我们的肉性，我们的天然人，真的是还有我们有我们的原罪带在身上。感谢主，所以我会深深的切记着，我只要眼睛看着动什么东西，我只要心里想着那个东西不属于主，不是主的，我想我可能就开始要犯罪了。所以我也常常的警惕我。以前我们讲偶像，他一定是有个形象，有个什么，好像是就是这个不是很多的器具，很多的工具用具。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哦！我想真的是我们要警戒又再警戒哈，稍一不慎，我们就会走到了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好，那再来就是那个警戒犹大的预言，在我们读这个厄泽克里面第4章到24章里面都是在讲警戒犹大，还有那我们就是在厄泽克，他都是会用一些表征性的动作、责备性的讯息哈，还有审判的预言，还有很明直接明了的一个讯息，还有他那可悲的哀歌里面来指出说这预言当中呢，审判的性的一个比喻，而且很明确的、明白的说，审判必会降临啊。那我们在第15章、第16章、第17章，我们是讲的我把它上下，因为读了我就把它连贯一下。那在第15章的时候的那个地方讲他就说了，无用的葡萄树就说以色列跟。如同无果子的树一样，那无果子的葡萄树，那在第16章，因为它不结果哈，然后第16章的话就是讲说被弃的婴孩哈，以色列就如同被淫乱淫妇生下被弃的婴孩，弃的婴孩的时候我们也读了嘛，你看，天主是怎么的爱他，天主是怎么的爱他？然后我在查这一边的时候，这个章节让我很难懂。就是看到我的这40节以前的节，我看了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困难吧。但是我现在因为。我要查经读经，好，我就再开始看。但是我从头再看的时候，我把这讯息前后的主题都这样连着看看来，再看回去，再看说，然后我才明白说，主的作为，他能开，他也能关，他发起，他也终结。他呢，是独一无二的掌权者，然后呢，是因着。十字架上的耶稣，然后呢，这让我说，我这样读来读去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明白，更明白，天父的慈悲、怜悯、爱的含忍，主做的真的是样样都好，事事都有定时。愿他的羊都在顺服蒙恩的生活当中，因为天主给我们的是乐园。乐园，我心里更希望我活的日子是在人间的天堂里。虽然时日未到，但是我渴望我能活在人间的天堂里。感谢赞美主。那这个在审判里面，就第15，这是在讲审判必临这一个主题里面，他有说15、16、17的时候，他就是有。审判的工具出来哈，审判， 犹大的工具就是庞大的双翼啊，这个是我们下一章。我读了，就是我把这上下的章节再看哦，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不懂。但是我努力的去看，尽力的去看，因为我认识字，我不能说我认识字，我还不好好的去读，读不懂的话，那就要跟着弟兄姐妹，跟着我们他忠心的仆人来会传讲，然后还有一些研习上面。还有天主圣神会带领我，他会告诉我。只是，他的时候到了，我也觉得说，常常他的时候到了，哎，我自然就懂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我一懂的时候，我好高兴啊！这一章我也懂了，那一节我也懂了，就觉得说我以前在这样懵懵懂懂哦，其实，主有主的他的用意，因为他为我们是量身定做。因为他很熟悉我们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样式，他是这样的含忍的在带领我们，在教导我们。感谢主，赞美主。那再来就是我要讲一下以西结哈，就是这也是跟我们这样的一个，他已经受缚了我们，他也恩高了我们的时候，他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就问以西结，我说我读一读的时候。看到，那以西结他看到这那很多很多的意象啊，很多很多的意象，就是被充军27年的时候，他还在说预言啊。那他有这样的一个天主跟他的这样的一个往来，跟天他这么那也在他的顺服下来，他才能够跟天主有这么密切，把要传的信息都托付给他。那这托付给他呢？那在这边就是天主教，他第一个的托付给以西结的是托付他，就是做先知的托付，然后再过来他的第二次托付的时候，就是你要做谴责者的托付，就是你要去讲我要你讲的话，不是好话坏话的那个，就是我叫你讲的，你都要去传讲。不管什么样的，然后他再来就第三次托付，就是说，要去的被掳人中，你要做一个传道人的托付，就是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我有看到，我也感受到，其实我也跟他们，共同的在一个环境中同处的，但是我那时候。我就是自己会想说，哎呀，我自己都自顾不暇了，我也要一直要脱离那个罗网，我要分别为圣，我都常常都会在这边，就是没办法去持守，没办法稳定。等一下我又跟他们走进去他们的里面去了，但是我不要这样的队伍啊，我要的是属神的。我不要这样，每次还在肉性里面，还在罗网里面挣扎。等一下又这样，等一下又那样。我归属了天主，我希望是完全的身心灵。不容易做到。这10年来，真的，我只能说，我一步一脚印的，因为我的心，愚昧不开。但是，等时候到了，天主就开了。所以，耐心的守候绝对是必要的。那再过来就是，他传道人就是我们要去传他的道，我们要去讲。那你要会讲，你肚子里面一定要有天主的话，还有你心里面你一定要有灵里面你一定要有天主的旨意给你，而且一字不落，一字不多的照着去做。那再过来是他又。让那个以西结做守望的托付，叫他守望的托付，因为他后来要带领这些移民要回去的，然后呢，要看守他们在那个在神的家中神的圣道当中，就要跟随着守望着这一群人。那再过来，他就是主就要就是让他做一个。忠心的仆人这个托付，那我们想，其实我们已经，我觉得我们都在这里的，真的是在这里一步一脚印的在走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要认知天主给我们的位置和身份，不能够忘掉，不能够轻忽，不可以，因为一轻忽，我们不但不能得到该有的，我们该有的还会被失去，不能啊。那他那个以西结他被托付了这些职分，我就在想，我们也是啊，我们也能啊。常常我就在主中心的仆人的那个研习当中，我听呢、我说不是一个人，都是的，都有份的，而且都一样的，不会有大小的，也不会有多少的。所以我们要不要去抓紧？我们去要不要去快步的、坚定的跟随，不能落下？我们没有研习会，我们有一本圣经啊，那圣经里面说的那些让我们读的，那不够吗？都读不完了，上千页。我自己真的还不完全读完这一本圣经，但是我确确实实是敢说我在读圣经呢。感谢赞美主。那以西结他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力量，这个名字多好啊！就让我以前很早我就读了，就是厄玛努尔，天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对那个厄玛努尔，特别是那一条歌，我常常就自己哼自己唱，因为我唱着唱着，我就觉得我把天主唱进来我心里了，把天主唱到我身边了，在我旁边了，唱到他跟我一起的。我心里面就是十分的平安，非常的安息，这也是我在过去的疾病当中我得不到的这一份，但是我现在会说，我得到了他给的，现在是不容易被拿走的，也不容易被撕掉的，因为我只是怀着一个信他，怀着一个日夜渴望他的一个心，他就给了。他就帮我保持住了，感谢主，赞美主。25章、26章这里面，为什么遭受审判呢？公义的天主他管教他的子民，他管教，因为他都在喂养，他都在看守，他都在保护。他不对的时候，他要管教的。那他惩罚他的子民，他不是光是对他的子民说哦。我主啊，我是天国的子民，我是天主的子女。那为什么我们要承受这么多？常常我也会觉得有很多信徒，他会觉得我求了没有，就开始为什么？为什么就要问天主？跟我一样，我过去是1001问吧，我就一为什么？为什么？现在我真的不会开口哎，我就只会跟天主想说。天主，对不起，天主，对不起，谢谢你，谢谢你，说的说都说不完，因为实在是表达不完，因为他给我们的比我们说出来的还要多，然后呢，他也惩罚世人呢、啊，不是我们而已啊，因为世人也是他的子民，只是我们是在他的召教中，然后我们在他的拣选中，那还没被召教拣选的，就是我们要。去传他的道，传他天国的福音给周遭的人，这是我们必须要还他的，必须我们要做的。白白得到的，要白白的，就要白白的，付出去啊！因为他这样做，公义的天主，因为全能在他的手上，所以这个全能是掌管了一切，掌管了一切的话。我们还要去掌管什么吗？我们还能拥有什么吗？其实我们拥有一位上帝，我们就已经这一生就是我们的幸福最大的一个礼物哈。以西结哈，他虽然去成行了主的这些旨意，他同时他也用爱来劝回这些。以民，因为你看，以民遭受的真的是也是，就像惩罚那个刚刚讲的一样，第40节那样的哦，惩罚。但是呢，他也劝这些被掳的 对鲁的这个移民哈，来学习受罚的教训，叫他们学习啊。他也预言，也告诉他们说将来的复兴，那主的旨意都有在。这个是这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真的是常常跟罪哦是，哎，不能说挂钩啊，要说常常不小心就踏入了那个罗网。那但是呢。我们也有安慰，不用怕，因为主耶稣已经来了，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我们就不用再怕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我们复活的希望。看着他，你就在复活里，更新，不断的更新。所以我又看到了说，这些都是因为不圣洁而来的，天主的应允。那我们既然知道了不圣洁。他连为什么你不圣洁？为什么我要降灾？为什么我要惩罚？都清清楚楚的，而且说得很明明白白的。你做的不只是一般，那种不该做的那些人做的事，你还比他们更离谱，更是变本加厉的这样。所以他就是要让。我们清清楚楚知道，说我们的人性跟肉性哈，没有主的一个庇护，没有一个主的一个真理的教训的时候，我们不在它里面学习成长的话，必是要遭受这样的一个痛苦，跟神也没办法亲密。但是神这么的爱，爱到就像说一样，你可以尊为皇后了。那像我们的话，我们已经是君王了，天上的宝座已经摆好了，名字也放在那里了，都在他的簿子上。然后呢，我们又是司祭，然后我们，又可以，有的也在做他的先知，看到没有？因为就是像刚刚我讲的，以西结得到的那5个受托，就是他信任他的时候，他给他一部分，就像那个塔冷通给你1个的，给你2个的，给你5个的，结果那10个的塔冷通的，他得到更多，因为天主给他5个，他自己又出来的是10个啊，所以天主会给的更多，所以我们不可能没有。哎，我们只要求，只要在他内，我们想要的，他都会给，而且他给的东西是至宝，是不是世界可以拿走的，也不是在世界上可以腐烂可以干什么的，那是天上的财富，所以我们要盼望着，怀着这永恒的盼望着，盼望着那些他属于他的，还有在我们的天乡。那是我们永久的家，所以这个永恒的盼望是我们要时时的想起来，告诉自己往前往前，不要回头。感谢主哈。那这个圣洁的话，我就是说，这圣洁是在这个名词，我就查了这个圣洁，天主的圣洁哈。那圣洁呢，几乎哈所有的宗教吧。善的吧，或者是怎么，反正这个宗教里面他都会讲这个观念，都是要干净。人家说你不干净的话，污秽，说别人是要去哪里，就说哦，你不可以，你要洗手，你要干什么，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才能进这个家，进那个。所以这是在讲神的圣洁。所以在这边圣洁哈，他圣洁就是在希伯来的原文上，他是说是割断跟分离，那割断你要断了，你不能不断了；分开你要分了，你不分了又你又跑过去哦。感谢主哈。那现在的话就是在圣咏里面那在创世纪里面在很多的章节那我们去看这个圣洁，来看这个圣洁。那所有天主所造的都是圣洁的。任何有生命的也好，没生命的也好，但是它都是圣洁的。感谢赞美主。那我今天就我的分享讲到这边。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苏弟兄再帮我们再接下去告诉我们更多 我们更需要的一些，心灵的大餐，属灵的大餐。感谢赞美主，我把时间交给苏弟兄。
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16章40到43节。以西结书16章40节，他们也必带多人来攻击你，用石头打死你，用刀剑刺透你。这一个他们指的是谁呢？我们从前面的文字就知道，这他们指的是以色列周遭的列国外邦这一些人，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带多人来攻击以色列呢？我们可以从39节，我们再读一次。那是因为耶和华说：“我又要将你交在他们的手中。”是耶和华神把他的选民以色列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受迫害。因为以色列子民，他们是特选的种族，是被选的，是带给这世界光跟见证，来让外邦人看到了天主子民的圣洁，认识万军的神耶和华，而能够认识天地的主宰。然而以色列子民，他们辜负了神给他们各式各样的恩典，他们做了很多很多不该做的事。我们先前读经就读到了，他们做到了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我们可以翻到诗篇106篇，诗篇106篇的34节，以色列子民，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去做。35节，反而与他们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本来是应该要做外邦人的榜样，外邦人能够见到好的见证。然而，以民却与他们混杂相合，学习着外邦人败坏的行为，侍奉他们的偶像，这就成了自己的罗网。他们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流无辜人的血，就这样的行了非常邪恶的事，而这一些极大邪恶的事，就把神给他们的恩典用来跟外邦人行淫，而且把神给的这一些好处给了与他们行淫的外邦人，是当做银子去给对方，为此，耶和华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错误的这一些生活模式，会带到他们进入永远的上网。耶和华就要管教他们，让他们所行的恶，尝到了这一个罪恶的苦果。我们今天读的第40节，就是耶和华把以色列子民交给了外邦人，他们就是外邦人，必要带多人，这多人就是联军，联合着周遭的各邦国，集合起来，来攻击以色列，攻打以色列，用石头打死你，用刀剑刺透你，用火焚烧你的房屋，在许多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这一个许多富人的眼前，就是指着周遭的列国万邦，都眼睁睁的看见了神借着外邦人审判了以色列子民，让以色列子民在列国万邦众目睽睽下，受到了极大的屈辱。是有一个目的，就是下一节所说的：“我必使你不再行淫。”就是这一个审判，神严厉的管教，是要他们不再继续的行淫， 行在这一个罪恶中，与外邦人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生活的样式，敬拜他们的偶像，还把银子送给这一些行淫的外邦人。这一个邪恶，神要使他们不继续活在这一个罪恶中。神是严厉的，他断乎不会以罪恶为公义，他不会以黑暗为光明。他要使得陷入黑暗的他所特别选的以色列子民，能够出黑暗入光明，为是他管教他们。耶和华神确实是严厉的神，但也是极其慈悲、怜悯人的神。我们读后面的话，就可以看到了他这一份多么多么大的慈爱跟怜悯。这一个管教是爱的管教，好使得他们能够完完全全悔改。而这一个管教确实有很多很多的磨难。被攻击，被石头打，被刀剑刺透，被火焚烧，被在众人面前受到了很严厉的审判，要将你交在他们的手中。39节，他们要拆毁你的圆顶花楼，神给他们的那一些好的资产，他们用来盖妓院，那要被拆毁，毁坏你的高台，就是盖拜偶像的。那一个祭祀的地方，剥去你的衣服，要把你神给你的华丽的衣服完全剥去，夺取你华美的宝器。神给他们的恩典跟各式各样的宝贝都要被仇敌拿去，留下的只是赤身裸体、满受屈辱的可怕的状况。而这样的状况本来是不需要有的，但是就是因他们的行淫、赠送淫资、不知悔改，所以耶和华的手做这样的事。这样为的是，我就止息向你们发的愤怒。他的愤怒是为了洁净以色列子民，这不但是对旧约以色列的子民，耶和华的选民，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一样的。这严厉而慈悲的爱我们的神，当我们活在罪恶中，他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恩典，我们用来犯罪获罪于他，他就要让我们经历到这一个罪恶所造成后果的代价，这一个代价让我们受尽了侮辱，受尽了痛苦。这是耶和华爱的管教，他会止息他所发的愤怒，我的记恨也要离开你。这一个记恨，英文用的是 jealousy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在爱中是完完全全不容许其他的第三者的介入。神爱我们，他是我们，是他的产业，是他的新娘，是属于他的。他不容许他的新娘被仇敌所糟蹋，他也不愿意他的选民是三心两意的跟一民混杂相合、犯罪、拜偶像，这一个祭邪的神，他要完完全全让我们停止这一些淫行，好使得我们在他的祭邪、他的正义的愤怒里，我们能够得到净化，能够离开邪恶。让我们翻到诗篇的32篇第三节，当耶和华的手在惩戒他所爱的选民在罪恶中的 了一个败坏时，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他的手是让我们尝到这罪恶的苦果，是要我们能够认罪悔改。如果我们耳尖心硬，不认罪，那么这一个整天的哀恨痛苦，骨头都要枯干了。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不论是夜晚，不论是白日，他圣洁的手压在他子女们不认罪的身上，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手。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草，我们的生命就在他重压的手会耗尽，好像夏天已经很炎热了，已经没有水分了，草已经要干了，会干到彻底的枯竭而死。第五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我们向他认罪，陈明我的罪，是我的罪让我受尽了各式各样的苦果，这是应当的惩罚。我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我要向耶和华认罪悔改，你就赦免了我的罪恶。这一个你就赦免，英文用的是 instantly forgive，就是立刻赦免。什么时候我们认罪？什么时候就立刻赦免？什么时候我们不认罪？这一个压力，这个惩罚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重。感谢神，他不改变他的圣洁，他不改变他对我们那一份圣洁的爱，因为他是圣的，他愿意我们亲近他，我们也必须是圣的，才能够亲近他。当我们向他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就赦免我们的罪恶。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当我们向神认罪悔改时，公义的神，意思就是他的公义，就是他永不改变的，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所要行的每一件事，他不改变。他是公义的神，那么他所说的话也不会废弃。这公义的神就必定要以他圣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明认的罪，把我们洗得圣洁，没有瑕疵。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这一个他赦免，他不但赦免，他也不再记忆，他不再记忆我们过去所犯的罪，已经认的罪，他记忆的是耶稣的血已经覆盖在这个罪，他看到他圣子耶稣基督一次而永远的救恩的血，要来救赎我们，他就不再追究我们的罪。就像诗篇103篇，当我们认罪悔改，他使得我们的罪远离我们，他不再纪念，也当作没有，就如东离西有多么远，他使我们的罪离我们也多远。我们不知道东离西有多么远。如果我要从东往西去，走到西方的尽头，要追回我的罪，你也追不到，就是这样遥远，远远的远离了我们。这一个完完全全让我们惊艳到他是多么多么的慈爱，他是多么多么的慈悲。第六节，为此，凡虔诚的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不要在审判的时候，我们跟他的救恩有了距离。他要救我们，但是耶稣的血不会洗净死不认罪的罪人，所以我们认罪悔改 我们就活在他的慈爱里，就像天离地有多么高，他对敬爱他的人的慈爱也有那么高。我们的神就是一比天还要高的那一个永远的慈爱，拥抱着我们。你是我的藏身之处，第七节，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你要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让我们在救恩中喜乐的唱歌，就被他拯救的喜乐彻底的环绕。这是耶和华他除灭我们的罪，让我们经历到他赐给我们的爱是多么多么的好。第十节，恶人必多受苦楚。不悔改的恶人苦楚特别多，而坚信硬的以色列子民苦楚也非常多。也只有移民，他们悔改，他们进到了耶和华，他亲自拥抱着他的移民雅各伯的子孙。这移民他亲自怀揣，自出母腹直到白发。他依然怀揣，这就是他的爱，这就是他对于悔改的人，他所显示他的爱。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着他。这四面环绕着公义的神，爱的拥抱。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33章第一节，义人呐、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的人赞美是合宜的，也就是他恢复了我们跟他之间一个好的关系，义的关系，成为他的义人。他要脱去我们的旧人，脱去我们罪恶的苦衣，给我们穿上新人。穿上新衣，就是穿上基督救恩的衣服，义德的外袍，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让我们再翻到今天的读经，以西结书的16章，他要使我们不再行淫，也不再赠送淫资给这一些行淫的对象，这样我就止息向你的愤怒，我的记恨也要离开你。我们能够承受他爱的拥抱，我要安静，不再恼怒。他要进入他的安息，他也要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以赛亚先知书的30章，那里提到我们的救恩，我们的得救就在于归依，我们离开邪恶，认罪悔改，也在于宁静。他在我们生命中所释放的能力，就在于我们的安息中，他的能力要释放，在我们的宁静里，他的能力要释放。他愿意我们经验到，他要安静，不再恼怒，以极大的爱赐给我们他的平安，保守我们。43节，因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子。这一个不追念，英文用的是 earnestly remembered，就是你要记忆耶和华的恩典。那没有耶和华的恩典之前，我们的生命是多么多么的不堪，多么多么的痛苦。就是以民原来是在血中被抛弃的，没有盼望的，耶和华却显示他的慈爱。基督徒也曾经在祸坑跟污泥里没有盼望，他却把我们从祸坑污泥里拯救出来，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在祸坑污泥里所犯的各式各样的罪恶，把我们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把我们洗净了，放在磐石上，安稳 我们的脚步。这是耶和华的爱，他愿意这样的让我们从一个非常败坏、可怜、没有盼望的处境，进到了满满他恩典、满有他各式各样他的慈爱、怜悯的美好的状况。我们要感恩，我们要追念，这不会饮水思源。就会以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断乎不是理所当然，是耶稣基督付了代价为我们死，公义的神才能不追究我们明认的罪，因为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子，在这一切的事上向我发烈怒，这一切的事就是指着他们经过的这一些被联军攻击，被石头打死，被刀剑刺透，被火焚烧，在众邦国面前赤身露体的被审判的这一些事，就是这一切的事，而这一切的事都是以色列子民的罪有应得，但是他们在罪恶中迷失了，他们发怒的对象却是耶和华神。为什么你不保护我，让我有今天呢？应该说，为什么你远离神，直到今天还不悔改，而致陷于各种灾殃呢？如果悔改还不迟，如果我们以自意自己的意来向耶和华发怒，这就陷入更大的罪恶。如果我们对于耶和华的管教跟审判，我们不顺服，我们发怒，那是因为没有追念幼年的日子，没有记忆耶和华的恩典，没有记得过去的我如何成为耶和华眼中的同人，成为耶和华怀揣的他的宝贝，领受他各式各样的恩典。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报答他。如果不是的话，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的头上，我就要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的头上。这原因都是他们行了恶，而罪有应得。耶和华的手一定会让那作恶的恶人，他们不能永远逃避公义的神、圣洁的审判。他报应在他们自己的身上的这一些罪恶，为的是你就不再贪淫行那一切可憎的事，也是为了你不要再去贪恋这一个败坏的、邪恶的淫行，不要再行这邪恶的事，满足自己肉性的私欲偏情，那是可憎恶的事。耶和华要人停止，如果人不悔改，就会继续的在更大的重压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感谢主，连在他公义的审判里，也看到他为我们保留了他的仁慈，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只要我活着，我都能够认罪悔改，得到耶和华神完完全全的赦免，完完全全的宽恕，进入他的安息内，在他爱的怀抱里，他要以拯救我们的喜乐常常环绕着我们。那么我们要如何选择呢？我们要选择神给我们上好的道路。如果我们碰到了难处，我们要到耶和华神面前。主，我什么地方犯罪得罪你？没有光，甚至不知道。他光照我们，就是我们认罪悔改，可以出离这一个败坏，进入一个新的美好的生命里。有时不是因为我的罪，也有可能是因着众人的罪，或者因着各式各样的状况。主要把更大的丰富赐给我们， 我们尽管安心在他的旨意中。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胜过所有的人，并不是耶稣基督有罪，而是担负我们的罪，为了赦免我们的罪而受尽了苦难，为我们的罪而死。约伯受了很多的苦难，也不是他的罪，而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在他生命中准备他能够承受更大的祝福。神的目的是要祝福我们的，让我们远离邪恶，进入他的祝福里。感谢主，荣耀归给主。我再把时间交还给桂英姐妹。
谢谢师弟兄给我们的分享，是我们一些我们看到的角度跟方向。我们接下来我们也请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我们举手，然后我们来一个一个的来分享天主的圣言。我们请徐英姐妹分享。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桂英姐，带今天的这一段查经，也谢谢刚才舒大哥的分享。在看今天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那看到了很多字哈，就是愤怒、记恨、发烈怒、审判、攻击、报应。其实看到这些字的时候呢，那心里多少是有点沉重的哈，因为就觉着。这以色列子民，刚才舒大哥也讲说，天主拣选了他们，本来是让他们在世界上活出天主子女那一份圣洁的生命，成为世界的光，地上的盐。可是从查经到现在，我们看过来之后，他们所做的都是天主视为邪恶的事，是惹了上主的烈怒的事，而且看到现在他们没有悔改。没有悔改，好像就一直，而且还说，可能有一些就是刚才舒大哥说是抱怨天主啊，向天主发烈怒啊，哈，怎么我们现在遭遇的这些啊，你不管我们，不看顾我们，哈。那在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第最后一节43节，今天查的最后一节说，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头上。那我也看到了，在启示录的22章的12节，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启示录22章12节说：“看呐，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在这里，主耶稣说他快来了。那他快来了，有一件事呢，就是他要按个人所行的去报应他。过去一看到这个报应的时候呢，心里就感到有一种害怕哈，好像觉着审判就要临到了。那在我准备这段查经的时候，我去查了一下，我发现哈，在列王记上8章32节。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当时那个所罗门建好了圣殿以后，他有一段祈祷，在8章第32节那里说：“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那当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好像忽然对照他所行的报应他没那么恐惧害怕了。因为在这里呢，他说是罪人、恶人有罪，他才要照他所行的报应他。那反过来呢，当义人有理的时候，天主给他的不是说报应他，而是说要照他所行的义来赏赐他。就像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他说我必再来，赏罚在我。那看到了罚，那同时我们要知道还有赏赐。就是当这义人他行义的时候，他不但不会落在这个报应里，他反倒有天主的赏赐给他。那这是在这里哈，当然这里是看到是撒罗满他祈祷的一段话。我后边也看了一下，在《列王记上》第9章第2节，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畸变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所祈祷告、所祈求的，我都应允了。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那从这一句话看出来，前一面撒罗曼所祈求的就是定恶人有罪，义人有赏。那天主说：“我听到了，我允许了，我应允了。”所以这是一个蒙天主所应允的一个祈祷。那也知道了，在这里边，天主他是赏善罚恶的。在创世纪18章25节，当时，亚伯郎就说了一句话，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同样看待。 等等等，然后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那这审判全地的主，他是公义的神，他要行公义，他就是要赏善罚恶。所以今天在看到这里的时候，觉着啊，天主的子民他们做了这么多恶事，在上主眼中视为邪恶的事，那按照天主的公义是一定会按照他们的行为来报应他的。那同时呢，另一方面呢，当我们行在上主的旨意中，我们每个都是被主所赎回来的，本来是在罪中生活的，可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我们因着主，我们就成了义人。那这一个义人，我们持续生活在天主给我们预备的那环境里，我们不去作恶。那即便真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犯罪了，得罪了主，我们就立刻悔改。那我们还是恢复了跟他的义，其实就是要得赏赐的。这是我个人对今天这句话的一个理解，好像心里边一下子就亮了很多哈。不像说在看到这报应啊，按你一切所行的报应你，就会感到有点害怕。那在这里知道哦，我要做主召叫我做的事。我要跟他的义一直是维持着啊，不是说断了，那就要恢复啊。即便是说我做错了，那什么时候是我要立刻悔改，回到他面前向他认罪悔改的时候，我又跟他恢复了义德的关系。那我相信这一个主再来的时候，他要赏善罚恶，那我断乎不会再罚恶的那一个行列里，而是要进到他赏善的那个行列中。那同时呢，再看一下以西结先知书的33章11节，先看一下列王记哈，还是刚才列王记，撒罗满祈所罗门祈祷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了，其实他也知道这一群以色列子民，他们以后可能会犯罪得罪这一位爱他们的神，他在建了圣殿，在那里恭敬他、朝拜他的神。他46节第八章列王记上第八章46节说，你的民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民，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民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主耶和华啊，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你的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就是这一个应许，是很早主就应许给以色列的先祖。说要带他们进到流奶流蜜之地，让他能跟他们在一起啊，甚至是说主给我们应许是天天同我们在一起，但是他也知道这民要犯罪的时候，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要回转归向他，那这一位神就必定要赦免他。所以今天看到这一个耶路撒冷，那遭遇了这样多的不幸啊，被人攻击。被火烧，被刀杀，然后被石头打死，就是因为他们不悔改。如果他们悔改，照经上的应许，主是一定会赦免他们的罪的。但是主就是通过这些方式，其中最终的目的，刚才舒大哥也讲了，说不是要让他们死，而是最终的目的，这一个审判的目的，就是在41节说，必使你不再行淫，也不再赠送与人。就是让他们能够转离恶行，回转这一位造他们的，带领他们出离埃及，要把他们带到福地中的天主所拣选的，分别为圣的子民。那再看一下以西结先知书的33章11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主就指着他自己的永生起誓，这是一个非常郑重的， 他说他不喜欢恶人死亡，喜欢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能够得以存活。那同样在今天也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若是没有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其实我们都是在罪恶中，是面临着必死的结局。而是因着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让我们认识了他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惊艳到他救我们脱离了困苦，脱离了患难，脱离了死亡，而且他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的环绕着我们，上主的慈爱在四面环绕，那真的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也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啊，不要再回头去再作恶，行耶和华眼中视为恶的事，而又掉到了这一个被罚的一个境地里。但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除了主再来的时候，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我们都是在那得赏的行列中。感谢主，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桂英姐。
好的，谢谢寻，我们请华秀姐妹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16章第40节到第43节，读完我的感受是，不洁的结局就是死。就像我们很熟悉的，我们的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条。这葡萄树的枝条若离了这树，哪里能够存活呢？刚好昨天我们家的家庭聚会。读撒迦利亚先知书的第13章，现在邀请大家翻开圣经，撒迦利亚先知书第13章，我们来看第一段，这边的标题是偶像和假先知的结局，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属于主的结局。我们来看一下，一起读第3节。如果有人还要冒充先知，生养他的父母，必要对他说：“你不能生存，因为你借上主的名字说了谎话。”生养他的父母，就在他说谬语时，要把他刺死。我们都知道，父母非常爱自己的孩子，可是在这里，父母竟然要把自己的孩子刺死，为什么呢？因为实在不愿意他亵渎上主的名，不愿意他继续在罪恶中生存。我们再来看一下第2节，在那一天，万军上主的断语，我要由地上铲除一切偶像的名号，不再为人所纪念，并且。我还要将假先知们和不洁的神由地上灭绝。我们的主，他是造物主，他创造天地宇宙万物一切，主所造的是美好的。如今这罪恶充斥，我们的主怎么可能让自己所造的，这是主的产业，是这样子的与自己不相合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主伸出他圣洁的手，他施行拯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到那户籍记。我们请翻开户籍记第25章第6节，就是和合本的民数记。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25章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子民是上主特选的，是属于主的民族，主的子民，是盟主的保护，盟主的祝福。那若是外邦人，或者是那不属于主的，那邪恶的势力，要来攻击属于主的，不论人。遭受到了什么？就像约伯，主慈爱的眼目还是看顾的，所以属于主的子民是不会遭殃的，除非 除非什么？我们在户籍记这里25章，从24章我们就知道，就是有一位巴郎，他原本是主，领受主的恩宠，有主的能力，巴郎先知。可是后来是什么？巴郎术士，他出的馊主意，而他这个，他所出的这个坏主意是真实的，除非属于主的离开了主，除非我们自己悖逆，不愿意听主的话。所以我们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户籍记，我们来看一下25章第6节。看，当梅瑟和以色列子民全会众都到会幕门口流泪痛哭时，会幕是什么？会幕是上主的约柜所在的，是我们恭敬朝拜这至高至上至圣至洁伟大的神，我们的主就在这会幕里。而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自己犯错要悔改了，所以他们就是集合在这个会幕门口流泪痛哭哀悼，求主宽恕赦免。可是呢，这时候我们就看，接着看，以色列子民中正有一人当着他们的面带了一个米德亚女人到他兄弟那里去。这个人是谁呢？以色列子民中他在做什么事？他在中介一件坏事。所以读到这里，让我感受到说，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家人，因着主耶稣基督来，他所赐给我们的，他将他的体跟血赏赐给我们，我们就在同一肢体内。所以若是在我们当中有人他的眼被蒙蔽了，他行恶丑陋的事，我们真的是不要忽视，也不要再犹豫说我该不该去劝诫他。那我们接着看第7节，大司祭亚郎的儿子，厄勒阿扎尔的儿子皮乃哈斯一见，就由会众中起来，顺手拿了一把长枪，跟那以色列人进入卧室内，刺穿了他们两人，及那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的肚腹，以色列子民间的灾祸遂止息了。那罪恶到极点，他是不可能说享有什么幸福快乐的。在我们这边的社会新闻，有时候就报道某某孩子年轻人他沉迷吸毒，他的父母当然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吸毒。我们吃是要吃健康营养的食物嘛，怎么会去吃毒呢？这真的是心被迷惑了，完全没办法去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而父母在新闻报道里，我们就看到那父母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回头，能够完全的戒绝这吸毒，不要再吃毒品，用了各种方法，结果孩子呢，他已经上瘾很严重，他在那个很痛苦的时候，那父亲在新闻当中看到，父亲是坚定的说，绝对不可以再让他有任何接触到毒品。而有的这新闻看到的是，母亲因为舍不得孩子在这痛苦中的那样子的挣扎，竟然还给他钱去买毒。 我们想想看，怎样才是真的对孩子好呢？真正爱孩子的父母，再拿钱去资助孩子买读，这是正确的吗？我们的主是爱，他是真正爱我们的，他多么希望我们就是单单的仰望他，依靠他，完全在他的爱里。享受他圣洁的爱，他所赐给我们的，是能够满足我们的一切，而且是能够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基督徒在这里，我们就是在追寻，把握住在主的这圆满的爱里面生活。在罗马书也写到。信主的人必不会蒙羞，那除非我们选择远离上主的恩典，那结局就是耻辱。在圣经里，我们也看到，那因着自己的偶像，因着自己继续的犯罪，那下场是，那结局就是羞愧的。那不是上主使我们蒙羞，是我们自己选择那罪恶的结局，我们自己去尝这个苦果。我们来想象一下，在圣经里，那主的先知是厄利亚，他大战那450个巴利先知，这个是在列王记上第18章。我们想象那时候的场景，那假先知在那边又唱又跳，大声呼喊，他们所信的这神其实是偶像，根本不是神，没有回应，他们最后把自己怎样呢？用刀啊去刮自己啊，让自己流血啊。真正的神不会让我们去这样子伤害自己，去怎么去用刀啊，去刮自己，让自己的皮肉流血，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来，他来是为了我们，他也活给我们看，他与我们在世上一起生活。他熟悉世上所有的疾苦，他赐给我们救恩，背负我们的病苦，担负我们的疼痛，他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罪债，我们已被高价赎回来了，实在没有任何的理由跟借口可以纵容我们自己去犯罪，去偏离，去走那偏离主的道。我们再回来翻开刚才的《撒迦利亚先知书》的第13章，我们来读读第一节。在那一天，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将开放一个水泉，为洗涤罪过和不洁。在读圣经读到这里，虽然这段是在讲。不属于主的生命的结局，可是，在这里我们读到了上主怜悯人的救恩，主的美善，他的慈爱一直在，他就在等待我们，他早就为我们预备了好这个可以汲取救恩的泉源的这水，就是等待我们及时的回头。愿我们每一位都有主复活的生命，在这世上生活。在圣咏第25篇第三节，凡期望上主的人，绝不会蒙羞。感谢赞美主，愿光荣归于主。我把时间交还给桂英姐。
感谢赞美主，谢谢华舅姐妹的分享。那我来做一个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在这2个钟头里面恩赐我们的光，让我们看见，也让我们听见。主，谢谢你，我们领受了你的教导。我们用心的把这些圣言放在我们的心里。你所有的话语都是要增长我们属灵的智慧、属灵的知识，还有你要给我们属灵的力量，我们要仰靠你。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的教导。苏弟兄、虚英姐妹、华秀姐妹都已经，把你所恩赐他们的也与我们分享，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共荣，能让我们弟兄姐妹互相的扶持。你在建树我们，在你的爱内，主谢谢你，我们之间互相的，彼此学习，彼此拉拔，我们真的是成长了许多，步伐更坚定，我们的脚步也更稳。谢谢你在这末世，也求主赐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无论是在生活上、工作上的需要，主还有家庭当中，特别是我们的一群家人还不认识你的。不能接受你的，还有拒绝你的，亲爱的主耶稣，有的是你已经拣选了，有的是他们还不认识你，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以你的真理来跟他们传述天国的福音，传述这一个好消息，末世得救的好消息。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天天都生活在你的爱中，生活在你的平安中、你的喜乐中。谢谢你这样，真的也是马不停蹄的，分洒了四面八方的弟兄姐妹，许许多多属灵的恩宠。我们感谢你，再感谢你，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担当起得起我们你托付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们也愿意一步一脚印的学习，哪怕是在前的，哪怕是落后的，我们都很喜乐的在你的家中学习。谢谢你，主，谢谢你。我们将今天的所有一切奉献在你的祭台前，我们连同我们的身心灵都奉献在你的祭台前。愿你的光、你的爱持续的照耀着我们每一个时辰，都在你的光中、在你的爱中、在阿巴父的旨意中成型。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我把时间交给苏弟兄。
谢谢桂英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主把我们聚在一起，赐给我们他生命的话语，我们听见了，我们就活在他赐给我们的话中。我们是蒙恩有福的，我们会在他的保守中，也为他所用，把他的好见证传扬给我们周遭的人。感谢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